咱们这个微信群呢，就是这期学习课程的群。咱们讲课的方式啊，都是在这个群里边，没有 YY 或者 QQ 群之类的讲解，啊，所有的信息都是在这里。微信上的这种方式讲课啊，是今年刚刚改的。当然有利也有弊，好的一点就是你听课比较自主，你什么时间听都可以，还可以反复的听。那么它的弊端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参与性，因为以前 YY 同步讲课嘛，你可以同步的沟通去回答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微信上。啊，你们听课啊，尽量的去积极的参与，课下可以提问，可以发言。咱们这期有几个人啊，是零基础的，差不多吧，就是这些八卦类项什么的都不懂，那个倒没关系，咱们这两天抓紧的说一下。咱们学的梅花易数啊，属于易经当中占卜类的科目。象数理占，啊，占就是算卦，啊，当然它还分什么？从预测的角度来说啊，有看风水的，有看面相手相的，这个呢属于象学，还有批命的，就是看八字的，啊，总共就这三大类：命学、象学和占卜学。你像起局之类的，都属于占卜。奇门遁甲、小六壬、梅花六爻，哪怕是小鸟抽签什么的，这都是占卜。刚开始接触预测的啊，你可能很迷茫，就是这个预测说算卦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它是一个很笼统的，然后呢，无从下手。因为易经它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，所以我觉得学习呀。一定要有它的次第性，就是我先学什么，再学什么，这个就很关键。而刚刚接触预测呀，我觉得梅花易数是最应该先来掌握。咱们前几天有一个广西的学员找我说要到广东学习风水啊，就是寻穴，就点龙穴。我就问他学过算卦吗？他说他不会。我说你看过六十花甲子吗？他说不知道。那你怎么去直接就去学习阴宅呢？他的跳跃性就太大了，因为阴宅它属于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理论吧。因为你前期要有它的理论的积累，啊，你阴阳五行八卦你都得懂，然后把命学。和占卜学学好了，才能去看这个阴宅阳宅会更好。你直接就过来学风水，这个我是不推荐的。前段时间有一个女生嘛，就很想学奇门遁甲，就来跟我交流。后来她回到家里边，百度搜了一下，学习奇门遁甲需要什么，然后她查到的是。需要深厚的易学基础，他就不学了。
那么梅花易数啊，我觉得是易经预测里边啊最先入门的东西，因为它就是从阴阳八卦、五行生克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开始来的。啊，其实易经它的范围是包罗天地的，啊，天文地理、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、取于八卦，这里边它都有讲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咱们聊聊啊这些相关的话题，这个没接触的那个有一些认识，接触呢再认识一次。这个梅花易数啊，相传是宋朝邵康节做的，当然是不是他做的这个谁也说不好。就像易经是不是周文王写的，这个论语是不是孔子写的？这个《道德经》是不是老子写的？ 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早就有争议，它只不过是相传，啊，口耳相传。所以有的搞这个培训的说，我这是什么古梅花的课程，这个前两天那个，啊，有一个老师从网上发说，找到了这个梅花易数明朝的手抄本，他得到真传。那我就想，我说梅花易数是谁写的都尚无定论，你那手抄本的。那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嘛。现在的一些教学，包括我这儿啊，都是以这个梅花易数原本就是相传过来的版本去讲。因为这些东西，你经过实践考证，它的一些预测的精准度是有的嘛。所以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，就是实践嘛，实践过来。他很准，那咱们就学，咱们就教。梅花易数它的特点啊，短平快，因为它门槛很低，而且它需要具备的东西啊也很少，它的理论性啊，有那么三四节课就讲完了。哦，这是梅花易数的特色，那它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？就是灵活性。梅花易数掌握的是一种灵性，灵性你可以理解为灵感，理解为一种投机，或者说一种叫什么神来之笔，就是有的时候你通过对这个算卦的掌握的熟练程度，你就会对它形成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。是最重要的，就像人学车子一样，啊，你学开车，你刚开始的他前面会教你什么步骤，等你会开车的时候，把这些东西呢，都可以，啊，放到一边，哎，跟着自己感觉来开，啊，这是最完美的嘛。
所以我在招生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就有的人来找我学习啊，他先让我给他算一卦，算算他手里什么东西，要不然算他姓什么，啊，那他为什么？他说考验你嘛，看你这个有没有真本事。我对这种问题啊，是回避的。啊，
那么我认为哈，你是来学习的，然后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考验一个老师，尤其他教梅花易数，我觉得是不合理的。因为就像咱们前面所说的，梅花易数你能不能断准呢？它是取决于你的灵活性、你的灵性、你的那种感悟，它和理论。最后是一分为二的，就是有的人他算得再准，但是呢，他不一定能讲得出来，能教得出来。所以理论掌握多少和你能断卦断多准，这不是画等号的，因为中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参数，就是灵性。灵性这种东西啊，虚无缥缈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检测。
所以我几乎每次课程四分之一拿出来讲理论，剩下的时间呢，都是讲挂历、实践啊，带着你们锻炼。咱们学过八字或者了解过什么六爻的人啊，就知道，他会有好多口诀去让你去背，什么官杀混杂了啊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啊？什么八字上什么伤官见官之类的，梅花易数上基本上是没有的。我们东北话说，你算命是死来改啊，当然你说的讲究一点叫照本宣科。 就是书上怎么写的，你怎么把它背出来，来给它表达。这个是一个误区，学梅花易数啊，没有照本去给人家算的，这一类的工具书都没有。学习和感悟啊，它讲的是两码事儿。一个悟性好的人学习不一定好，就像我似的啊，我小学到毕业考试基本上都是倒数第一。当然，你学习好的人啊，不一定有悟性。那么区别在哪儿呢？学习是别人教你的，就说书本上怎么写的，我怎么学，这叫学习。感悟悟性是别人教不了的，你自己思考、自己反省、自己明白了，这叫感悟。所以学习是跟着别人学，感悟是自己反省、自己跟自己学。所以自古有句话叫"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"。领进门的就是我一些章法类的。告诉你的，那你自己去练吧，从早练到晚，就像打拳的似的，从冬天练到夏天，后来都是自己去练，因为师傅就没有必要存在了。等到哪一天你熟能生巧的时候，那你就开悟了嘛。那么，学习呢？那么第二点，我想讲的，就是触类旁通。在预测的角度来说，叫类象，就是比类取向叫类象。其实中医里也有这么个词儿，叫比类取向。这个算卦里叫类象，八字里有类象啊，这个风水里、占卜里。都离不开这个类象，所有的预测的核心就是这两个字儿。那么类象呢，就太多了。比如说，咱们举几个例子啊，你明白点儿的人一听就听懂。这个前两天山西有一个学员来请教我这个卦，说媳妇儿跟老公吵架了，那这卦就是测婚姻的。后来呢，她老公为用卦，然后她老公占的卦呢为坎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。那么坎卦它的类象，坎卦代表着月亮，离卦为太阳。那么坎卦月亮，你再类象呢，月亮只能黑天可以看呢，所以坎卦为黑天，太阳呢只有白天，叫太阳。所以离卦呢，代表着白天。那么它那个卦里边呢，坎卦空亡了。这个空亡是另外的一种结构啊。空亡了就是说不存在的意思，空掉了。所以坎卦空亡了，坎卦代表着黑天。所以你。